背手为云覆手雨，纷纷轻薄何须数。君看管鲍频时交，此道今人气如土。昔时齐国有管仲，字夷吾，鲍叔字宣子，两个自幼时以贫贱结交。后来鲍叔先在齐桓公门下信用显达，举荐管仲为首相，位在己上，两人同心辅政，始终如一。管仲曾有几句言语道：“吾常三战三北，鲍叔不以我为妾，知我有老母也。吾常三世三建筑，鲍叔不以我为不肖，知我不欲食也。吾常与鲍叔谈论，鲍叔不以我为迂，知时有利不利也。吾常与鲍叔为甲，分利多，鲍叔不以我为贪，知我贫也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叔。所以古今说知心结交，必曰管鲍。今日说两个朋友偶然相见，结为兄弟，各舍其命，留名万古。”春秋时，楚元王崇儒重道，招贤纳士，天下之人闻其风而归者不可胜计。西羌积石山有一贤士，姓左，双名伯陶，幼亡父母，勉励公书，养成济世之才，学就安民之业。年近四旬，因中国诸侯互相吞并，行仁政者少，恃强霸者多，未尝出事。后闻得楚元王慕人好义，遍求贤士，乃携书一囊，辞别乡中邻友，径奔楚国来，以礼来到雍地。时值隆冬，风雨交作，有一篇《西江月》词，单道冬天雨景：习习悲风割面，蒙蒙细雨侵衣，催冰酿雪逞寒威，不比他时和气。山色不明长暗，日光偶漏还微，天涯游子尽思归，路上行人应悔。左伯陶冒雨荡风行了一日，衣裳都沾湿了，堪堪天色昏黄，走向村间，欲觅一宵宿处。远远望见竹林之中破窗透出灯光，径奔那个去处，见矮矮篱笆围着一间草屋，乃推开篱帐，轻叩柴门，中有一人起户而出。左伯陶立在檐下，慌忙施礼曰：“小生西羌人士，姓左，双名伯陶，欲往楚国，不期中途遇雨，无逆旅邸之处，求借一宵，来日便行，未知尊意肯容否？”那人闻言慌忙打理，邀入屋内。伯陶视之，只有一榻，榻上堆积书卷，别无他物。伯陶已知亦是儒人，便欲下拜。那人云：“且未可讲理，容取火烘干衣服，却当绘画。”当夜烧烛为火，伯陶烘衣，那人催办酒食，以供伯陶亦甚勤厚。伯陶乃问姓名，其人曰：“小生姓杨，双名皎哀，幼亡父母，独居于此，平生酷爱读书，农业尽废，仅幸遇贤士远来，但恨家寒，乏物为款，扶起恕罪。”伯陶曰：“阴雨之中得蒙遮蔽，世间一饮一食，感佩何望。”当夜二人抵足而眠，共话胸中学问，终息不寐。彼及天晓，淋雨不止，皎哀留伯陶在家，尽其所有相待，皆为昆仲。伯陶长皎哀五岁，皎哀拜伯陶为兄，一位三日，雨止道干。伯陶曰：“贤弟有王佐之才，抱经纶之志，不图竹帛，干老临泉，深为可惜。”皎哀曰：“非不遇事，乃未得其变耳。”伯陶曰：“今楚王虚心求事，贤弟既有此心，何不同往？”皎哀曰：“愿从兄长之命，随收拾些小路费粮米，弃其茅屋，二人同往南方而进。”行不两日， 右持阴鱼，跻身旅店中，盘费庆尽，只有行粮一包。二人轮换付之，冒雨而走。其雨未止，风又大作，变为一天大雪。怎见得？你看，风天雪冷，雪趁风微，纷纷柳絮狂飘，片片鹅毛乱舞。团空角阵，不分南北西东，遮天漫地，遍尽青黄赤黑。叹没诗客多清趣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二人行过祁阳，到经梁山路，问及樵夫，皆说从此去百余里，并无人烟，竟是荒山旷野，虎狼成群，只好休去。伯桃与角哀曰：“贤弟心下如何？”角哀曰：“自古道生死有命，既然到此，只顾前进，休生退回。”又行了一日，夜宿古墓中，衣服单薄，寒风透骨。次日雪越下得紧，山中仿佛盈尺。伯桃受冻不过，曰：“我思此去百余里，绝无人家，行粮不敷，衣单食缺，约一人独往，可到楚国。二人俱去，纵然不冻死，亦必饿死于途中，与草木同朽，何意之有？我将身上衣服托与贤弟穿了，贤弟可独积此粮，于途强征而去。我委得行不动了，宁可死于此地，待贤弟见了楚王，必当重用，那时却来葬我未迟。”角哀曰：“焉有此理，我二人虽非一父母所生，义气过于骨肉，我安忍独去而求近身耶？”遂不许扶伯瑶而行。行不十里，伯瑶曰：“风雪越紧，如何去得？且于道旁寻个歇处，见一株枯桑，颇可避雪，那桑下只容得一人。”角哀随扶伯桃入去坐下。伯桃命角哀敲石取火，若些枯枝以御寒气。比及角哀取了柴火到来，只见伯桃脱得赤条条的，浑身衣服都做一堆放着。角哀大惊曰：“吾兄何谓如此？”伯桃曰：“吾寻思无忌，贤弟勿自误了，速穿此衣服复粮前去，我只在此守死。”角哀抱持大哭曰：“吾二人生死同处，安可分离？”伯桃曰：“若皆饿死，白骨谁埋？”角哀曰：“若如此，弟情愿解衣与兄穿了，兄可积粮去，弟宁死于此。”伯桃曰：“我平生多病，贤弟少壮，比我甚强，更见胸中所学，我所不及。若见楚军，必登险患，我死何足道哉？弟勿久滞，可宜速亡。”角哀曰：“令兄饿死丧中，弟独取功名，此大不义之人也，我不为之。”伯桃曰：“我自离积石山，至弟家中，一见如故，知弟胸次不凡，以此劝弟求进，不幸风雨所阻，此无天命当尽，若使弟亦亡于此，乃吾之罪也。”言气欲跳前溪溺死。角哀抱住痛哭，将衣拥护，再扶至丧中。伯桃把衣服推开，角哀再欲上前劝解时，但见伯桃神色一变，四肢绝冷，口不能言，以手挥令去。角哀寻思：“我若久恋，亦冻死矣，死后谁葬吾兄？”乃于雪中再拜伯桃而哭曰：“不孝弟此去，望兄因力相助，但得威名，必当厚葬。”伯桃点头半答，角哀取了衣粮，带气而去。伯桃死于丧中。后人有诗赞云：“寒来雪三尺，人去途千里，长途若苦寒，何况囊无米？病粮一人生，同行两人死，两死成何意？一生尚有事，贤哉左伯桃，殒命成人美。” 小艾挨着寒冷，半饥半饱来到楚国，与吕底中协定。次日入城，问人曰：“楚军招贤，何由而进？”人曰：“宫门外设一宾馆，令上大夫裴仲接纳天下之事。”小艾径投宾馆前来，正值上大夫下车，小艾乃向前而揖。裴仲见小艾衣虽褴褛，气宇不凡，慌忙打礼，问曰：“贤士何来？”小艾曰：“小生姓杨，双名小艾，雍州人也。闻上国招贤，特来归投。”裴仲邀入宾馆，具酒食已尽，宿于馆中。次日，裴仲到馆中探望，将胸中疑义盘问小艾，是他学问如何。小艾百问百答，谈论如流。裴仲大喜，入奏元王。王及时召见，问复国强兵之道。小艾守臣实策，皆切当世之急务。元王大喜，设御宴以待之，拜为中大夫，赐黄金百两，彩缎百匹。小艾再拜刘季。元王大惊而问曰：“请痛哭者何也？”小艾将左伯桃脱衣并凉之事一一奏之。元王闻其言，为之感伤，诸大臣皆为痛惜。元王曰：“卿欲如何？”小艾曰：“臣起告假到彼处安葬伯桃已毕，却回来侍大王。”元王随赠已死伯桃为中大夫，后赐葬资，仍差人跟随小艾车骑同去。小艾辞了元王，径奔梁山地面，寻旧日哭丧之处，果见伯桃死尸尚在，颜貌如生前一般。小艾乃再拜而哭，呼左右唤及乡中父老，卜地与蒲堂之源，前临大溪，后靠高崖，左右珠峰奇豹，风水甚好，遂以香汤淋浴伯桃之尸，穿戴大夫衣冠，至内棺外椁安葬起坟，四周筑墙栽树，离坟30步建亭堂，塑伯桃遗容，立华表柱，上建牌额，墙侧盖瓦屋，令人看守。造毕，设祭于享堂，哭泣甚切，乡老从人无不下泪。祭罢，各自散去。小艾事业明灯，燃烛而坐，感叹不已。忽然一阵阴风飒飒，烛灭复明。小艾视之，见一人于灯影中或进或退，隐隐有哭声。小艾叱曰：“何人也？辄敢营夜而入？”其人不言。小艾起而视之，乃伯桃也。小艾大惊，问曰：“兄阴灵不远，今来见弟，必有事故。”伯桃曰：“感贤弟记忆，初登仕路，奏请葬吾，更赠重爵，并棺椁衣襟之美，凡使十全。但坟地与荆轲墓相连近，此人在世时为赐秦王不重被戮，高渐离以其尸葬于此处，神极威猛，每夜仗剑来骂吾曰：‘汝是冻死扼杀之人，安敢建坟之无上间，夺无风水？若不迁移他处，吾伐木取尸，置之野外。’有此危难，特告贤弟，望改葬于他处，以免此祸。”小艾再欲问之，风起，忽然不见。小艾在享堂中一梦惊觉，尽记其事。天明，再唤乡老，问此处有坟乡近否？乡老曰：“松阴中有荆轲墓，墓前有庙。”小艾曰：“此人昔次秦王不重被杀，缘何有坟于此？”乡老曰：“高渐离乃此间人，知荆轲被害，弃尸野外，乃盗其尸葬于此地，每每显灵。世人建庙于此，四时享祭，以求福利。”小艾闻其言，透信梦中之事，引从者径奔荆轲庙，指其神而骂曰：“汝乃燕邦一匹夫，受燕太子奉养，名积重宝，尽汝受用，不思良策以赴重托，入秦行事，丧身误国，却来此处惊祸乡民而求祭祀， 吾兄左伯桃当代名儒，仁义廉洁之士，汝安敢逼之？再如此，吾当毁其庙而发其冢，永绝汝之根本。骂气却来伯桃墓前祝曰：汝今刻今夜再来，兄当报我。归到享堂，是夜秉烛以待，果见伯桃哽咽而来，告曰：感贤弟如此，亲荆轲从人几多，皆土人所见。贤弟可剪草为人，以彩为衣，手执器械，焚于墓前，无得其助，使荆轲不能侵害。言罢不见，角哀连夜使人束草为人，以彩为衣，各执刀枪器械，见数十于墓侧，以火焚之。祝曰：如其无事，亦望回报。归到享堂，是夜闻风雨之声，如人战敌。角哀出户观之，见伯桃奔走而来，言曰：弟所焚之人不得其用，荆轲又有高渐离相助，不久吾师必出墓矣。望贤弟早与迁移他处殡葬，免受此祸。角哀曰：此人安敢如此欺凌吾兄，弟当立柱以战之。伯桃曰：弟洋人也，我皆阴鬼，洋人虽有勇烈，尘世相隔，焉能战阴鬼也？虽除草之人，但能助喊，不能退此强魂。角哀曰：兄且去，弟来日自有去处。次日，角哀再到荆轲庙中大骂，打毁神像，方欲取火焚庙，只见乡老数人再次哀求，曰：此乃一村香火，若触犯之，恐禄祸于百姓。须臾之间，土人聚集，都来求告。角哀傲他不过，只得罢了。回到享堂，修一道表彰，上谢楚王，言：昔日伯并梁与臣，因此得活，以遇圣主。众盟厚爵，平生足矣，容臣后世尽心图报。言辞甚切，表父从人，然后到伯桃墓侧大哭一场，与从者曰：吾兄被荆轲强魂所逼，去往无门，无所不忍，欲焚庙掘坟，又恐服土人之意，宁死为泉下之鬼，力助吾兄战此强魂。汝等可将吾师葬于此墓上右，生死与共，以报吾兄并梁之意。回奏楚军，万起听纳臣言，永保山河社稷。言弃，撤取佩剑，自刎而死。从者急救不及，速具衣冠并殓，埋于伯桃墓侧。是夜二更，风雨大作，雷电交加，喊杀之声闻数十里。清晓视之，荆轲墓上阵列如发，白骨散于墓前，墓边松像何根拔起，庙中忽然起火，烧作白地。乡老大惊，都往杨左二墓前焚香斩拜。从者回楚国，将此事上奏元王。元王感其义重，差官往墓前建庙，加封上大夫，敕赐庙额，曰忠义之词，就立碑以记其事，至今香火不断。荆轲之灵自此绝矣。土人四时祭祀，所祷甚灵。有古诗云：古来仁义包天地，只在人心方寸间。二世庙前秋日静，英魂常伴月光寒。